谢谢刘牧师介绍，刘牧师难得有这个机会，都姓刘啊，很高兴，感谢神能够再次回到 Pittsburgh 啊，这一直45年前第一次来 Pittsburgh 啊，一转眼45年过去了。那这个周末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尼希米记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第一堂我们讲到这个灵性的复苏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特别是认识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沉睡，我们会随遇而安，觉得环境也很好了，工作也很好了，家庭也安定了，儿女也长大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就这样就过了吧。但是上帝也借着一些苦难，一些环境来改变我们，所以使我们能够从沉睡中来苏醒过来。那苏醒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需要建造的地方，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意象来学习生命怎么样被建造，怎么领受一个新的使命。所以我们有了这新的意象、新的使命，我们就希望能够冲破，能够建造，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在生命上更有更深的进步。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次碰到许多的拦阻。所以今天早晨就是尼希米他们在建造城墙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拦阻。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那经文是很多，我们没有时间来全部来念，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念，但是呢念完圣经大概时间就到了，所以我就不能念。但是我想提几节的圣经，头一个呢就是尼希米记2章第10节，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个很奇怪的啊，别人替你取好处的时候他就生气了啊。19节再看看，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我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啊，又不高兴。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第4章第1节，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又生气了，又发怒了。再看一节圣经，6章第1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他们又找麻烦。下面就我不念了，等一下我会讲。那这节圣经里面你要记得一个名字叫做参巴拉啊，所以一讲到参巴拉你就知道完蛋了。参巴拉就是找麻烦的人。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在主日的早上可以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愿主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你自己真理的话语的教导，我们求主也给我们受教的心，能听的耳，领受你真道的话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在这里 参巴拉来了。我们先做一个引言。那我们知道，凡是啊，凡是专心要侍奉主的，魔鬼呢一定是会啊不高兴的，魔鬼是一定会找麻烦的。魔鬼最高兴信徒之间有问题，侍奉里面有拦阻，他们就是拦阻的主要者，他们一定也会兴起一些人来做反对的工作。因为基本上呢，人是不喜欢改变的。我们这样子过日子很好啊，我们这样子做教会工作很好啊。那如果我们一做改变呢，一改变呢就会有问题。所以人不喜欢改变，所以也不容易接受改变。那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我们叫他们叫做闲站的人。闲站的人呢，就是啊没事干的，只是来做礼拜的，礼拜完了以后就走了啊。教会你天塌下来他也不管，也不管，但是呢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教会如果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建堂啦，要这个扩堂啦，要植堂啦，要花钱啦，那这些人呢就出毛病了，这些人就出问题了，这些人就反对了。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的礼拜堂不是很漂亮吗？为什么还要改变？一改变呢，这些人呢是不管事儿了，就是说不参与的。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呢，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有这样的意向要推动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说我要参加了，我要做事了，我要奉献了，咱就不干了。前站的人，还有呢在位的人，在位的人，那你现在是做不是董事会，你是做长执会的主席啊，你的看法是这样子啊，你的唱诗方法是这样子，你的做事方法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个新来的人，新来的人觉得哎，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以前的教会是那样做啊，我以前在的教会是那样做。我去一些教会，就是教会里面发生问题，就是本来教会是这样，就现在的教会是这样子。那有些人从别的城搬到这个城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以前教会这样做是好的，所以他们就要改革。可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人呢，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你忽然间要来改革，我就不能够接受。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这个教，匹兹堡教会的时候，匹兹堡教会有很多的 practice 是我觉得不好的，或者说不大合圣经的，那我要改啊。中国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就把它烧掉，所以我想把它烧掉，可是你知道 resistance 啊，反对的力量很大，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啊。没有办法做怎么办？就要等时间，等机会。我也许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刚来的时候，教会没有教堂啊，教会是没有教堂。借美国人的教，在当趟的First Presbyterian 第一长老会，礼拜天下午做礼拜。那平时呢，聚会都在我们有一个 Church Home 教会之家，都在那聚会。那如果人多呢，那个地方坐不下，所以呢就要借当时在匹兹堡有一个叫做安良公所，是我们台山人的聚会，就是地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那教会每一年呢都借他们的地方来做感恩节的聚餐，已经好多年了，我来以前就在那里。可是我来了第一年我去的时候，发现里面供的是关公啊、菩萨啊什么东西的，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聚会应该在不要在庙里面聚会在教会里面聚会，所以我就建议说不要在这里聚餐。可 可是你知道已经聚了好多年了，你要改啊是不行的，不能改。那我也没办法，说我就不改吧。第二年啊，我忘记了，继续了一两年。但是上帝呢，知道我要改，上帝就给我一个办法。你知道什么办法呢？这故事讲太长了，没有时间讲到啊。总之呢，就是上帝一个奇妙的办法，就是这个安良公所的主席太太过世了。所以要我去主持丧礼。那我的原则是不信的人，两个都不信的啊，不信主的家发生什么家，特别是丧事的，我一定去帮忙，就给他主持丧礼。丧礼主持完了以后，过了不久我收到一个电话。电话说可不可以请刘牧师给我证婚。我说哦，我说你要跟谁结婚？他说安良公所的主席。那我这么一听呢，我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因为我早就听说这个安良公所的主席到香港去搞小三儿，可现在太太死了，这个小三儿来了。那还有一个孩子要跟他结婚，那我觉得这个道义上我做不下去，所以我就拒绝了他。我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证婚。那我们这个主席先生就非常的恼怒，不高兴，生气了，他就发了一个命令，他从此以后这个匹兹堡教会不可以用安良公所来过感恩节聚餐。我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从那一天开始就脱离了安良公所。其实欧克兰这边很多美国教会，我就去找一个浸信会，我现在忘记哪一个，就跟他们谈说我们有 Thanksgiving dinner， 可不可以用你们的Fellowship Hall， 他说 Welcome Welcome， 非常的欢迎我们就进来。我讲什么？这讲这么长，就是人呢不容易改变，你要改变他已经畸形的一些事情，你不能不容易做。那像闲站的人，像在位的人，或者是创办人啊，这个创办人得罪不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匹兹堡这个欧克兰教会的创办人，我是很怕的。所以那这些人都是凡是闲站的人，就是不大管事，但是一要他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他就不高兴。所以有位的人，在位的人，创办人不那这些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些人呢，其实当时他们在犹大地呢，他们觉得城墙倒了就倒了吧，凡是我们在做过得很好啊，为什么要改变？那并且他们来改变呢，可能给对他们有什么不利，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要来攻击仇敌的攻击啊。当你要做服侍神的时候，当你要做神的工的时候，肯定是会碰到仇敌的攻击，魔鬼的引诱，魔鬼的试探，魔鬼的攻击。那尼希米呢，在他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圣城的时候呢，他就也是面对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刚才我说没有念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提出来一个邀请，看到他们这个城墙呢都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漏之处，他说糟糕，现在都他们的宫就快要成了，所以呢他们就向尼希米发出来一个邀请。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来， 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我们来开一个会，开会做什么？让我们和平共存。既然你们已经进来了，你们势力也大了，我们来一个和平共存。所以请你来。其实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统战啊，做统战。他们用冠冕堂皇的话语来要把你拉过去。魔鬼也会装作猴，这个魔鬼是猴叫子，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用些好听的话啊，夸奖你的话，赞美的话，把你从位置上拉下来。他说我们来，请你们来，我们在阿挪平原来相会。你知道这个阿挪呢，就是 Oh no 啊，就是 Oh no。 那当这个尼西米听到他要我们到阿挪这个地方去了，好像是啊，这个但以理啊，不是但以尼西米，尼西米有一个 sixth sense 啊，第六感。啊，这里说，请过来，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然后下面说，他们却想害我，所以他们呢就有一个第六感，觉得他们叫他来这里相会，其实不是和平共存，而是要想办法来害他们。所以尼西米说 No Oh no 啊，说 No 的时候在这里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道歉。有些时候我们拒绝魔鬼的吼叫，魔鬼的控告，我们不需要道歉，就说 No， 我不去，我不听你的，也不用说道歉。但是呢，虽然如此呢，他们不光是先是很好的给你一个正面的邀请，但是当他说不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威胁啊。第六章第五、第六、第七三节圣经。这里讲到说要发一封啊，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那这个未封的信是什么信呢？普通我们寄信都要把它封起来，是别人不可以看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拆别人的信啊，这个是个人的隐私，不可以拆。但是这封信呢，这里说是没有封的信。那既然是没有封的信呢，就是公开信，就是你拿到的人就可以打开就可以看。那有些人就给你传递消息的，如果信没有打开的话，有的时候好奇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写的什么东西，就打开看看，就变成公开信。那变成公开信的话呢，就会布散谣言，就把这里面的话就传出去了。其实很多做牧师的人很有福气了，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开信。那我这个做牧师的呢，就是收到很多公开信。公开信呢，大多是不署名的，不记名的，所以你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这里写的呢都不是好话，都是骂你的话，当面不敢跟你讲的话。所以这里呢，他们收到一封未封的信，公开的信，借此来播散谣言啊。第六节说他们有风声传到这里啊，有风声。这个风声是什么呢？风声就是传言，就是伤害人、 制造误解的虚人虚言，说什么呢？说他们，你要做他们的王，你要霸占一切，你要做王，你要做主，一切都属于你的。我在马里兰做牧师做了32年啊，在30年左右的时候，有人以为我要做王，有人以为我这辈子也不走了。其实就算不走也没有几年，别那么担心。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呢，他就是好像是觉得我做摩西啊，摩西一直霸占，一直霸占。后来我当面跟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个人还不错，当面跟我讲，他希望我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摩西死了，还有谁？摩西死了，还有约书亚。我说你别担心，时候到了我就会走，时候没到的话，你要我走我也不走。然后他就他的口气就是说，好像我是霸占一切的。我想一个人呢，这个教会久了哈，像30多年，什么东西都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明白，只是我什么都不做，我是不管事儿的，我只讲道，其他的我都不管。但是还是觉得他们说刘牧师说什么他们都要听，我说你不用听，我讲的对你就听，不对的你别听。但是习惯了，因为中国人还是尊敬老人家嘛，这个听老人言，所以我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说你想要尼西米也是问面对这个问题，你要做他们的王。我们知道尼西米没有想做他，所以他们就用一些控告的话、威胁的话说：“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你想要做王，我现在把这话、这个谣言就传到上帝那里，不是上帝，到王那里，要他们就捏造一些事实来控告尼西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要非常注意的事情，就是言语的罪过，就是我们讲的话，每一句话出口的时候都要慎重。最少有4种话我们不要讲，一个是谎言，昨天有提到一点，谎言、撒谎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编造虚假的话来传递一些的消息。当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清楚的时候，不要随便讲。谎言、恶言，恶言呢就是伤害人的话，伤害人的话。第3呢是闲言。闲言呢就是把不关他的事讲给他听。昨天我讲了说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怀孕了，那这个事情跟另外一个人没关系，你就去跟你的朋友讲，哎，什么某某人怀孕了。还有传闲言的人最喜欢讲的说，我这个是一个秘密哦，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他说好好，我就告诉人呢。人又是最喜欢听那些闲言闲语，就讲了。你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是闲言闲语都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就觉得这很有意思。哎，我要找他的好朋友，他说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只告诉你。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他说我不告诉你，所以你就告诉他了，又传了。可是从他讲给我听到我再讲给你听，已经变质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叫做 verbal 每一个字都讲的一样的。 说第一个世纪，就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大家是靠什么？靠背的，所以圣经也是背下来的。中国人背古书的都是背下来，都是一个字不错的。现在我们都不背，是不是啊？有没有背圣经？都拿着手机嘛，到时候一下一弄，查到了，这不需要背的。但是我们以前像我连我信主的时候都背圣经的，所以传话不是背的，所以大概的讲，讲到最后呢就变质了。还有可怕的是，你告诉我是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又告诉他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又告诉你的，你的好朋友最后告诉发生事的那个人身上，传到他那里去了。教会如果是闲话太多，就很可怕。所以闲言不要讲，谎言不要讲，恶言不要讲，闲言不要讲，还有谗言。谗言就是说破坏捏造事实的事情，就像这里所讲的，你要做他们的王，那这个话呢必定会传到王的耳中。啊，其实传没有人去到跟王那里讲，是这个参巴拉这一批人呢要控告尼西米。所以先邀请，邀请不行的话就威胁，威胁不到的话呢怎么样，就假冒。假冒呢就是伪装，做一个属灵的圈套。第十到第十一节呢，他要他们邀请他们到阿诺平原去。啊，尼西米有这个第六感，感觉他们这个动机不良，他们是想要害我，所以他不去。不去的话，他就用威胁的话啊，你想做王，我要控告你，我要把你告到皇上那里。啊，尼西米也不怕。那既然不怕呢，那怎么办呢？魔鬼会用很多伎俩，其中一个呢就是属灵的。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因为你上到殿顶上，圣经说你跳下去，他会打发使者来把你接起来，用神的话来欺骗。那这个假冒呢，他说第十节，在十节那里说，我们不如怎么样呢，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面，你到阿诺平原，不平原你不去，现在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到神的殿里面来会面，多么属灵。所以魔鬼也会用属灵的圈套把他们骗进去。上圣殿，上圣殿是什么呢？今天其实很多人都用上圣殿，用属灵的话语把人圈套起来，这个我叫做基督徒的圣化 Christianization。所以你知道我们70年代80年60年美国是50年代这个摇滚乐兴起吧， Elvis Presley，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这些歌了啊。可是基督徒就受这些感染，所以70年代80年代这个摇滚乐也进到教会里面来，那很多人就反对，反对怎么样呢？基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 This is Christian rock。 有没有 Christian rock？ 有啊，我不同意。你如果是要 rock 的话就 rock， 你摇滚就摇滚，不要说基督徒摇滚，没有这回事。我有一次给一对年轻人证婚，证婚完了以后他们说先回到新郎新娘的那个洞房那边去休息一下，晚上要去聚餐这宴会。他说刘牧师你会不会来，我说等一下我先回去换换衣服，我穿着 只是换换衣服再来。所以我就过了一会儿去了，去了以后你晓得吗，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在那里举杯啊，啊，这个金光闪闪红光闪闪都在喝酒举杯，啊，共贺恭喜。那就喝吧，我不反对别人喝酒啊，就喝吧。可是当我一来的时候呢，这些人都紧张了，像这个彼得看到保罗就装假起来了，装假起来他就来引用圣经，他说不可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说要喝酒的话就喝酒，不要用圣灵充满来遮盖你们的恶行。所以我就发现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做很多事情上面套一个基督徒的帽子，叫做假冒伪善。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啊，这个基督教的学校有一个校长，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一个校长呢处罚学生怎么说，我奉耶稣的名打你啊，你打就打吧，不要奉耶稣的名打你。很多人也是挂着耶稣的幌子来做自己的勾当。你自己想想，你今天做基督徒有哪些地方是虚假的，是假冒的，外表上看起来像是基督徒，像是属灵，但是实际的里面是在做自己的勾当。早上在教堂大合唱，下午回家去打麻将，外表的啊虚假的幌子。所以我们啊，第一个是我们要神防啊，防备仇敌的攻击。他会用不同的方法，他会用啊邀请的方法，会用威胁的方法，会用假冒的方法。第二是啊敌对的结果啊，第二的结果。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啊，这里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在这个仇敌这样子要啊，他们要建城墙，但是参巴拉这一批人呢，他们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来破坏，来使他们不能建成，所以呢，他们就来攻击。那攻击，我们就面对敌对，面对敌对的结果呢，就有几件事情发生，就是他们会失去力量。这里第四章第十节说，他们就力气衰败啊，杠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啊，仇敌会打击士气啊。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他们修的这个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会刺倒啊，看你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当魔鬼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会丧气，你就会力气衰败。就像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到这个迦南地去探那个地的时候，十个人回来说：“哎呀，他们可怕，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去了像蚱蜢一样，他们一下子就把我们吃掉了。”所以他们很丧气，他们很短，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丧气，说我为什么带领我们到这里走这样困难的，就我们不去了。力气衰败，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时候需要有像加勒像约书亚这样，这两个人的报告跟那十个人的报告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总可以得胜。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信心受抵挡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有信心的人。 像约书亚，像加勒。所以他们呢，现在仇敌攻击，他们失去了他们失去了意象，失去意象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的是灰土上多，意思说他们把他们的眼睛呢放在灰土上。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上多，眼睛不是看神，是看这些土，还有这么多土，什么时候能够把墙盖起来？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当初来的时候要建城墙的那个意象。这个好像是彼得一样，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说是主，所以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让我过来，也走过来，也在水上走。所以彼得呢就在这个充满了海浪的这个海上行走。其实彼得走的时候已经有浪，但是他眼睛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在水面上走。那走走呢，忽然间发现眼睛不再盯在耶稣，而是盯在周围的海浪的时候，眼睛从耶稣的身上转到海浪上的时候，他马上就往下沉。往下沉的时候，感谢主，彼得还聪明，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可能已经喝了两口水，还没有沉下去，沉下去的时候，伸一个头出来，就说，说什么？主啊，救我！这个是圣经里最短的祷告，我不喜欢长篇大论的祷告。特别是攻岛的时候，我喜欢短的祷告。彼得 to the point 啊，如果彼得那是祷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那已经掉到海底去了。不像啰嗦，就是祷告就是 to the point， 主啊，祷告的对象，救我，他的需要四个字，主啊救我。所以当你的视线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事物的时候，转到灰土上面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意象，就没有不敢往前走。第三，失去了信心。他说我们不能建造，我们不能建造。那我们说我们不能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信心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看不见能看见的看不见的。你看见了就不是信心，能看见的看不见的，能听到的听不到的，能相信的不可信的，能想那不可想象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不能的时候，那一切都完了。但是马里逊要到中国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人家说你去干嘛，中国那么困难你怎么能去？他说我不能，神能。所以当我们说不能的时候就完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所以他们面对敌对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信心。第四呢，他们失去了把握。这里说第四章十一节说，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杀他们，使他们工作止住。那这节圣经 NIV 的翻译说，你们无论朝哪一个方向走，他们都要攻击你们。你说这样的话多么困难，有什么把握？所以看起来尼西米他们面对着好像是一个 把他们挤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其实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怎么样，转一个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受攻击的时候，受敌对的时候，好像是前途茫茫。其实不要紧张，不要，信心的道路不是预备五天以后的事儿，信心的道路是走现在这一步，下一步怎么走还不知道。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到约旦河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是那个祭司的脚踏进水里面，约旦河才开。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他们的脚踏在水里面的时候开。信心不是预备五天以前，信心是一步一步走。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手，你一定会走到信心的彼岸。好，第三呢，第三大点就是精明的应对。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第四章第五节说，第五节说，不要沾盖他们的罪，不要使他们罪恶人道涂抹在你面前，因为他们修造的人眼前的惹动你的怒气。第四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难关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唯一的方法是来到神面前。说西西家王面对亚述帝国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就进了神的殿，将这个攻击他的这个诏书或者战书摆在上帝的面前，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向神祷告。大家知道，神的使者就把这个亚述大军十万八千还是十五万，反正一个很多的一个大的数目，就把他的军队给他灭亡。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凡事都以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到主面，然后我要选定好的目标。第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要知道你干什么，要把你的目标定好，要为你的兄弟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推动力，他要征战的是兄弟儿女妻子家产，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昨天我有讲了，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忽然间起飞，当然不是一天起飞的原因呢，是因为个体户比国营的事业发达。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为你自己的兄弟，为你自己的儿女，为你自己的妻子，为你的自己的家产征战的时候，你的干劲儿很大，你愿意付上代价。那昨天我又扩大大家这种私人的这种只是我儿女自己儿女妻子的这种概念，把它范围扩大，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意向。这样呢，你就会参与。当你觉得你的教会面临着这个挑战的时候，你愿意投身在其中。所以我知道，如果你爱这个教会，你会为这个教会摆上，你为这个教会舍去，你为这个教会卖命。所以我们知道骨肉之亲，息息相关的血缘，怎么能够不关心？怎么能够不关心？保罗说，为我骨肉之亲就是与基督分开，我也愿意。那从福音的角度上，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岂不是也要为他争，向他们为他们征战？岂不是要建立一个很强大的教会，然后借着这个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我的骨肉之亲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三，文武要双全，16到18节，16到18节，念一下。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太人面前，修造城墙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里讲到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说一面要打，有仇敌来攻击，一面要做工啊，要建造这个圣城城墙。所以我们做基督的工作，我们又要祷告，要读圣经。祷告不读经呢，就是头冷 cold head， 或者叫冷头。读经不祷告呢，就是心冷，一个 cold heart。 所以我们又需要祷告。有时候我们光会祷告变成狂热，因为没有圣经的基础。我们光读圣经呢，只会讲不会做，变成冷酷。所以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也要被神的灵充满。那我们要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那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文武双全的基督徒，又熟悉上帝的道，又能够做祷告的勇士。第四，旗鼓要相应，19节到21节。19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工程浩大啊，这个建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要围起来。去过耶路撒冷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城墙剩下几道啊，就是短短的。但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都被摧毁，城门都被火焚烧，但是看起来这个工程浩大。但是工程浩大呢，我们要旗鼓相应，我们要一起来干。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来对抗。有在城墙上面做工的，有在地上的。当这个号令一发的时候，大家要同心一致，努力奋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听着啊，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人失业，懂吗？你在外面上班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失业啊，被 lay off， 但是教会里面呢不应该有失业的人啊，他不懂。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要参与侍奉。请问你在教会里做什么？有没有去帮忙做饭？有没有帮忙打扫地？有没有帮忙摆椅子？ 有没有帮忙啊 set up 啊乐器？意思说你在教会有一份工作。Everybody works。那如果是每一间教会啊，你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干活的话，我告诉你，教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做得满满的，就 80% full is full 啊，已经做得满满。你还可以做更多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尽我们的本分。这里说，大家在墙上的，在地上的，号令一发的时候，大家都同心一致，齐心奋战，一起干。所以我昨天有讲，52天城墙，那么一个大城墙就修好了。每个人都干，每个人都在他家门口干。那你这一份，你在教会这一份，你如果不干的话，就要等别人来干。所以很多教会是20%的人做80%的工作，你看累不累？那你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对不对？所以教会应该没有一个失业的人，每一个人都参与教会的事工。所以教会兴衰，人人有责。我们中国人说，国家兴旺，匹夫有责。那教会兴旺，人人有责。第五，鞠躬而尽瘁，22到23节，这里讲到很多事情，他们夜间看守，白昼做工。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脱衣服，他们去打水的时候还带着兵器。你看他们的服饰，夜间看守，白天做工，没闲着。睡觉的时候不宽衣，因为随时会起来，随时仇敌会来，不能光着身子跑，所以你就都穿着衣服睡觉。去打水的时候也有魔鬼啊，仇敌 sniper 都要注意，所以要自己要带着兵器。所以有人说，我们服侍主呢好像在睡在礼拜堂里面。我以前马里兰教会真的有一个弟兄，他做教会的财政部长，就是管钱的，他就是睡在教会，他晚上11、12点都不回家，有时候真的凌晨3、4点才走，因为教会的账很多啊，这个收奉献了完了要数钱呐，要记每个支票啊，很多，他就在做，为主付上代价。真的睡在教堂里，那上帝也不亏待他，上帝不亏待他，因为他在教会很晚，11、12点还在教会。有一天晚上11点多，有一个人从外州来，是一个女孩子，是一个姐妹，打电话到教会问教会聚会的时间，晚上11点谁上班？没有人上班，秘书也没有上班，所以要是这个弟兄在教会上班做教会的账，就接到了个电话，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告诉他什么时候聚会等等。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姐妹就变成这个弟兄50多岁还没结婚，这个姐妹就变成他的妻子。所以你看，为上帝做工不错吧？睡在教堂里，睡在教堂里做工到最后，上帝还是报答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你别试啊你试了不一定成功啊，这是个案的意思，个人的，上帝对个人的报答不是一千篇一律的啊。所以找到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要想到要靠着神的恩典，尼希米找到精明的应对啊，来到神面前定好目标啊，努力做工，鞠躬而尽瘁，最后圣城被建成。 好，那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要胜敌啊！今天我们要胜敌，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不像是魔鬼在中间搅扰，使我们不能够啊合一，像参巴拉跟尼西米一直作对。我们要谨慎啊，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灭亡，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的话。所以呢，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因为这个世界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为何还要在教会里彼此为敌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来建造上帝的家，建造上帝的国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在侍奉的道路上不都是风花雪月，常常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拦阻，许多的困苦。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合适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仰望你成就大事。感谢你带领尼西米能够把圣城在52天之内就建成。我们相信今天你要用着我们来建造你的国度，让更多的人在主面前蒙受恩典祝福。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